来，我们来继续看啊，104页啊，104页。好，所以这边我们刚才看到了两段，一段是肠道的这个内视镜的这个录影，然后一个是讲这个吃饮食哈。那即使吃素，也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饮食要营养均衡。好，那这样子呢，我们从饮食里面呢就可以有比较健康的生活啊。那为什么会要去强调我们的饮食啊？在124页这个地方啊，我们翻到124页，我们会看到佛陀他又强调，其实我们的每天的饮食，它是我们身体还有我们的精神吸取养分的来源。所以124页讲，一切众生皆依食住，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我们要存活，必须要依赖饮食。但是食有四种管道。第一个叫做断食，有没有看到断食？断食就是124页的这个讲到的断食，就是一段一段的饮食，早餐、中餐、晚餐。好，所以呢我们是吃饱了休息一段时间做工作然后到了4个小时以后呢肚子又饿，然后就是再进食。所以分段进食，这是我们平常的主要的饮食的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叫做触食，除了我们的从嘴巴进来的食物，我们还有什么？还有身体也要吸收其他的养分譬如说我们的皮肤那有人说呢要偶尔出去晒晒太阳接受这个阳光的一个照射。那这个呢也是一种吸收养分的来源一种管道。如果我们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的环境，我们的身体会不健康。为什么？因为从我们的毛细孔就会把这个不好的成分就会吸收进来。那或者是有人说要去 SPA 是借由按摩那让我们的身心放松那其实这个是触食的一种好，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叫做思食，思食指的就是精神食粮。所以现在的人就着重在养生，身体健康，可是却没有注意到养性情怡情养性。我们的心灵也是很需要常常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法身可以永续。好，那最后一个叫做事实所谓事实就是我们这个赖以存活的基本的命根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每天接触色声香味触法，随时随地都在储存我们的资料库。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中呢，它其实就是依着这四种食物而住所以一切众生依食皆依食住。如果食的对那这个进食的管道如果是正确的，我们就会活得很健康。如果呢有毒，我们就会很容易面临生命的威胁好，所以呢现在的人有文明病也有很多的疑难杂症。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以及现在的人心都不是像过去这样子那么单纯，那么容易呢可以这个环境复杂了之后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掌控所以呢食甘固身，食毒固死。那佛陀呢他在特别强调，在124页这边强调，我们要修行成就，我们必须要有一点助缘。那在助缘里面呢在104页我们讲到要吃素要远离食肉。那到了124页呢又在强调，当我们吃素的时候呢，在这些素菜里面有一些素菜是我们也要远离的所以呢还有很多人说奇怪你们吃素就吃素为什么什么葱蒜韭菜这些都不能吃，这是荤菜吗？是荤菜吗？不是荤菜它叫做新菜新菜。所以它叫新菜，不是荤菜它不是说有眼睛有鼻子会偷跑掉不是。好，那这个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冲突。好，那我们高雄一个学员他说，师父我告诉你我太太胎里素 好，但是呢，最近他已经被我改造成功吃洋葱。我说，好、哦，你就是没有上到这一段哈、哦。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吃洋葱啊，他会改善他的脊椎；吃蒜头会抗癌。哈、哦，那的确，这一些食物里面，它有一些成分在医学报告里面是有帮助我们杀菌的效果。但是为什么佛陀他就一定要叫我们远离呢？因为这个五种新菜，大蒜、小蒜、葱、韭菜，还有辛渠，那这个辛渠是有人说这个辛渠其实就是洋葱，因为它是国外进口的，当时印度那个地方有，但是我们这个中国这里没有产，所以呢，这五种新菜它有一种特性，什么特性？当它熟食的时候容易增长我们的淫念，好，生吃的话呢会增长我们的嗔恨心。所以呢，我们吃素，如果我们吃了一段时间会觉得身体比较清净，也比较敏感的时候，不小心如果吃到洋葱或者是吃到蒜头，你会觉得全身的这个血液的分泌、内分泌系统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会比较敏感。那为什么？因为这些成分呢，的确它是会助长贪嗔痴的。这种这几个会让我们烦恼的因子在。好，所以呢，这是佛陀很有智慧他说我们修禅定的人生命都比较清净的，对于这个饮食呢也要很注意，尤其是这种会助长我们起烦恼的这饮食，慢慢的去远离。那这个五辛其实是性格比较强烈的食物有的人即使不吃素，他也对这个有味道，味道那么强的他会有两极端的表现，爱的就爱到每餐一定要吃，好，那讨厌的呢是绝对一口都不敢碰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强，这个具有强烈性格的食物，这五辛。那佛陀是劝我们要远离不是说吃了他们就是杀生，不是，它是会助长我们的念头。好，那从化学医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五辛它会有这种臭味？其实它是含有二硫化物这种黄色臭油脂，所以它会渗透出这种味道。好，那再来就是它还有一种叫做丙烯基的这个成分那具有催淫增欲的作用，所以呢这个五辛它就会有这种臭味。好，那它会引发刚才佛陀讲的一个这种感受跟这种异常的分泌。所以呢佛陀就讲，我们要从这个口欲上，既然要断，要注意我们的饮食，那当然我们要慢慢的去连这种会让自己就是跟贪嗔痴相应的这种这种食物我们要远离甚至于佛陀在这边讲的很可怕他说，如是世间十心之人，纵能宣说十二不精，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嫌皆远离。他说如果呢我们虽然我们也会讲经已经讲到非常好但是口欲没有去改变那我们知道呢，吃这些五辛的人身上会散发出那个味道那我们人还比较没有那么敏感，都会闻到那个味道的，更何况我们这个天仙护法善神他就跑光光那谁会来？喜欢这个味道的会来他说诸恶鬼等因彼十次视其唇吻藏于鬼柱。所以呢这边讲很可怕，这些恶鬼道的呢喜欢这个味道会过来跟他 kiss 所以呢如果你在讲经然后又刚好刚刚吃大蒜，那讲哇，通通那个鬼都跑来争相来亲吻你的嘴巴，很可怕所以呢是实心人修三摩地，护法善神不来守护，但是你也会修得很好。为什么？这个魔王呢会现成佛身来让你看到他加持你，为你说法，但是他说法的内容就告诉你说，哎呀，你真是做得好我们要极尽我们世间的享乐，不要去舍离贪嗔痴，你就可以成就无上道。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呢，就会让我们整个完全都是错误的说佛陀也是在支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邪见在观念上产生邪见，命中堕无间狱所以呢，这边佛陀是讲得很严格。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要做 好，真正出离生死的人，我们就不要去做，让自己一直往那个好生死的方向走。好，所以呢，回到104页，佛陀就做了一个结论哈，说我们要修三摩地，要修三昧。好，第二个清净明慧，就是要断除杀生的这个缘。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杀心。好，那从饮食上呢，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好，从初一十五六斋日，乃至于早斋，好，慢慢的呢持守，到最后呢养成习惯就吃常素，那这是最好的一个饮食的我们的取舍哈，这个是最好的取向。好，那么在饮食中呢，我们就要慎选我们的这个好，对我们自己身心有健康啊有帮助的这些食物哈。好，那若不断杀修禅定者，如自色耳。好像掩耳盗铃一样齁，说啊没事啦，我还是可以怎样，好，虽然我不断荤腥，可是我还是可以修得很好，这种叫做欲盖弥彰齁，是掩耳盗铃。好，那其实大家的眼睛都是很雪亮的，所以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善知识，我们用杀生的这个标准来看他，好，如果呢他真的修得那么好，为什么他对于这些这些血肉众生都没有慈悲心，那从这么严也这么维系的角度来看他的饮食，那这是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得出来。所以佛陀讲的这几个这几个戒律呢，是我们肉眼就可以分辨得出来。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分辨呢，那就表示我们的智慧实在是被感情蒙蔽的太厉害哦，所以这些呢都是很基本能够去判断的。好，那甚至于呢佛陀讲，除了我们的饮食之外，连我们平常的起居生活的行住坐卧都要能够养成断杀的习惯。他说清净比丘及诸菩萨真正能够持守这个清净戒的呢，连生草意思就是说连这个环境都是爱护的，连草都不会随便踩踏，不会随便呢去攀折，好，所以况以守拔。那怎么会说修慈悲心的人结果呢这是很爱护这些小小的动物小小的植物，可是呢却能够为自己的口腹之欲，为自己的营养健康，好，然后呢就是杀害众生，所以呢这是相违背的哈。好，若诸比丘，好，甚至于在衣服上用品上不服丝棉绢帛哈，丝蚕丝好，是丝的来源，就是从蚕丝，从这些丝质的东西是上等的，好，上等的这个衣着。所以呢有的人说啊，师父我跟你说，我送你一床蚕丝被这个好几十万这个拜托不要这里面这一床盖下去，这里面不知道是几十万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了要制造这种我们的衣物，其实有很多替代品，但是我们要追求更高级的就是变成一个世界的潮流，好，那追求这个潮流，结果呢换来的代价就是伤害这些生命。所以佛陀说，如果我们能够持守不杀生戒，连我们平常的用品都要以植物性的来取代，好，或者是现在很方便，好，现在都是化学的，好，化合物。那有人说这样不健康，那难道我们是披一个毛皮在身上就比较健康吗？好，所以那他在帮我们呼吸是吗？所以呢其实不是，好，所以从我们的饮食上，我们也不要饮食上不要杀生，我们的食用的物品，比如说真皮的皮鞋，真皮的沙发，好，那其实呢当然这个是真皮的，但是我们说为了一个皮那为了我们的食用的物品，如果能够取代，我们就尽量用替代品。好，那这边呢佛陀就讲，如果这样我们就不会跟众生结下恶缘，好，那就不会再轮回。那这边呢我们看了一段这个是有点残忍，就是拿用使用这个皮草的制造的过程那时候不敢看，眼睛就闭一半起来哈。为了要取得这个皮草所以必须要保持皮的完整，那皮的完整就不能先裁割所以呢要先把它打晕，打晕了之后从哪里去裁切呢？从它的四肢 这是浣熊啊。不敢看的不要看了，这个看了晚上会睡不着。保持它的完整，所以整张皮从脚这个地方就洞最小，所以开了一个洞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整张皮拉扯下来，那就会让整张皮是完整的。好，那当这个后面呢拉扯完了之后呢，这一只动物其实它还活着，所以等一下我会看到它整个脱皮之后它还活着的镜头。好，很恐怖哦！啊，这是皮草。要不妈妈？他现在眼睛睁开，掉眼泪。啊，眼睛在发亮，还流眼泪。现在把它吊高，不吊起来，把整张皮拉下来。然后最残忍的是，他们都还活着啊，就是活生生的就把他的皮给拉扯下来。对，他是还活着的。好，他现在是从那个他的背屁股那边哈，从那边把整张皮这样子跟肉分开。好像脱衣服这样子，把它拉下来。那最后他是还没死，他现在已经这个整个皮都掉下来了。 眼睛还在这边扎着，
赶紧扎着，赶紧扎着，
这个就是我的，你看，这个腰子呢？
快点，扔好了，
来搁这。
幺二他妈这个，
对，就是好好好好，
幺二这个官吏才他妈大。
好，所以是这个过程非常的残忍啊。那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橱窗上的时候，是一张一张的这么美啊。所以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个美丽的背后有些过程是很残忍的。那在这个过程说，佛陀是看到这个众生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而不惜这样牺牲这些动物，他们也是知道痛，也是知道害怕，也是非常的想要好好的活下去。那剥夺了他的生存权了之后，其实就跟他结下一个恶缘啊。所以我们说，人是很愚痴的，他为了满足一时的快乐啊，一时的这种迷恋在这种美好的事物上，他可能背后呢犯下了什么过失却不晓得。所以佛陀说，当我们开始要发心要持不杀生戒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连自己的饮食，连平常使用的东西，我们都会考虑再三。好，那也许有的人说，干嘛那么麻烦呢？这反正就是用嘛，谁叫他们就是当众生、当畜生，那是他们的业报，是没有错哈。那他们有业报，我们有没有业报？我们也会有业报啊。好，所以如果我们从业的角度来看哈，我们这一生是有福报，过去生啊，没有结下这样恶缘，所以不是被杀的对象。那如果我们现在在好的程度，我们应该要护身，而不是运用我们现在的地位去满足自己的快乐而伤害众生。所以呢，佛陀就讲到，我们要断杀，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理由。好，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有的人说，就一定要不然太冷了哈，那这个要穿这种真皮的才会好，才会什么，才会保暖。那别人也要保暖啊，这些众生他也要存活啊，所以呢，不管什么理由，其实都说不过去。好，所以呢，所谓的清净明慧哈，就是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叫做决定哈，叫做决定清净明慧。那要看不看，或者是要想不想，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好，那当我们知道这个标准这么严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行为呢，就会慢慢去趋向于圆满。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观念在哪里，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得过且过，这样子也能过哈。好，那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标准。第三个呢，叫做偷心哈，叫断道。如不断偷，必落邪道哈。所谓的偷呢，就是偷鸡摸狗，喜欢走一些不想走正道。好，喜欢怎样啊？喜欢走这个不正的，喜欢走捷径。好，那这个偷心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贪念哦。很多人修行就想说啊，我不要自己努力的那么辛苦，好，我只要呢碰到这个善知识啊，我就捐款，好，或者是我在护持他，我就会得到很大的福报。有的人是用钱来买福报哈，用钱消业障。的确有人这样子。那既然有这种偷心的人，就会遇到这样子的所谓的善知识。好，所以我们常说呢，真正呢要他好好的用功修行忏悔呢，都不爱听哈，都听不下去，要跪地给我的口口经啊哈。所以呢，我们就说，遇到了这种他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会了解你喜欢什么，投其所好的。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现在很多，他们就是妖魔邪道来伪装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会啊，神通广大，他都帮我办事啊。所以呢，这个办事的结果齐家耗散，到最后呢，我们叫人财两失啊。所以呢，有什么样纠纷，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呢，到最后可能等到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全部通通都被五鬼运财，不知道运到哪里去哈。好，那这是其实我们刚开始的心念很重要。这是第三个叫断道。第四个呢，最重要的叫做断妄哈，妄语。什么样子的妄语呢？叫做大妄语哈。这边讲的是讲专门在讲我们自己修行哈，好不容易做到一支好香。做到一支好像看到了 神啊，看到的佛啊，看到的光啊，听到了什么启示啊，好，或者是呢有什么感应啊，好，得到什么灵感啊，即使有你也不能说。好，那有的人呢打坐可能平常呢没有很多的感应啊，看到人家每次都讲的口沫横飞，心里面就觉得有一点羡慕，也想要看个什么光的啊，也许不小心瞎猫碰到死耗子也会做到这种好香。那我们想想看呢，其实当我们自己的心执着了这个境界，它就很容易让我们不小心犯了这个妄语。好，什么叫妄语？叫做未得，未得。你没有得到那个境界，你自己以为自己得到，没有证到那个层次，我们自己以为自己证到，所以可能看到光就以为自己是阿罗汉了哈。那我们哈有一点点好香，结果呢做好香可能花一个小时做哈，结果呢下座之后呢花了10个小时在那边到处宣传哈，我做的好香，我做的好香。那这样子就变成你本来做好香的那个因是因为精进用功，结果因为这个好境界而浪费了10个小时，一直不断讲那个境界描述的时候，我们已经浪费了10个小时，反而下一次在做的时候就没有好香。好，因为我们已经执着了这个境界了，所以它就变成一种障碍。所以要断妄语，这个要从我们一开始对于好境界的分辨来开始做起。所以修行一定会有境界，就好像我们烧开水，刚开始会一定它要烧要沉要烧开了，是不是它会冒泡泡？那冒泡泡呢，刚开始是冒3个、5个、10个小泡泡，我们不能说哎有泡泡了就赶快关火，我说啊开了开了吗？没有。可是冒泡泡表示我们的开水准备要滚还没有滚，我们如果看到一点点的小泡泡就把它关火了，我们就永远没办法烧开水。所以看到泡泡就好像我们打坐看到好的境界，看到不好的境界得到什么启发，或者是谁来讲话你听到了，这表示我们有在用功，开始可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但是它表示我们还没有努力到终点之前，它是出来给我们鼓励鼓励，说不错，有用功才有，并不是已经到终点了。所以呢叫未得未得，就是这种错认消息会造成的结果。那另外一种就是专门来骗人的。好，误认消息有时候我们难免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大惊小怪做做做突然浮起来，要不然身体空掉了会吓一跳。可是呢如果浮起来只是浮10公分，那就是一点点的效果。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它就没有浮起来，起心动念它又没有空的，表示我们这个叫做小小的小泡泡而已，继续用功，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可是我们如果单着在这10公分，哎呦我会飞了，我会飘了，我会浮了，那还是在一个小小的境界里面就被骗了哈。所以这个叫错认消息。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我做一做啊，我就会讲那个他方世界的语言。好，没错，我们的确有这样子的过去，因为我们过去生有无量的前世，我们可能不是只是在地球，我们也不可能只是在人道，所以呢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记忆库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状况。那这个只是不小心打开了我们当初的一个情况，它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讯息。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个当成终点，或者当成我就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我就是哪一道的，我们很容易就犯了这个妄语，而单着在这个情境里面，它就变成魔境。所以呢在这边呢就讲哎呀你看我做到一点点的好的消息，我有一点神通的，就开始到处去宣传。如果不是错认消息，就是专门找喜欢听这些怪力乱神的人准备下手。所以这是两种，如果有人他在你的面前一直强调我已经是须陀洹斯陀含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是我是哪一个菩萨再来，不管是用明示的用暗示的叫别人告诉你的， 我们都要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对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你相信他，第二个就是相信之后他要用你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要让你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如果是菩萨，他不会用这种方法。如果他知道你很相信这个，他就会利用你的相信。所以我们学佛了之后，不要当一个好像没有办法分辨是非的傻傻的，只是用善根来修行是不可以，还要有智慧。好，所以呢，求其礼忏，贪其供养，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小心防范。好，所以呢，在这个楞严经里面，佛陀就讲，的确他有派菩萨阿罗汉，有交代这些菩萨还有阿罗汉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度众生。好，不可以大家都只管自己，必须要混迹于人群，随缘度化，目的就是要度化众生，让他们能够离开生死的轮回。好，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的同事，有时候是出家，有时候是在家，有时候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大家都有同样的工作，就是赞叹修行，让大家身心清净，而不是一直在那边卖弄自己的高明，也不是在说我自己到哪一段的哪个境界，我是哪里再来，还有人说他是释迦牟尼佛的阿姐嘞，还有阿哥哥哎，哈，也有当哥哥的哈，也有什么亲戚的，好，那有时候呢，我们会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呢，有一个居士拿了一本书说，师父，这个佛经呢，它里面呢是所有的佛经的结集，那我很想要注印流通，那我们可不可以印呢？就拿来给师父检查。好，那当然翻开里面真的都是我们的佛经，普门品、金刚经的这些经典的合集，但是它的皮有问题，因为翻开第一页他就说呢，这个注印的人啊，他是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来的菩萨，他叫做莲生童子，所以就写在这边。好，那所以呢，这些佛经里面呢还夹杂了他的法语，因为他是那边菩萨来的，所以他说的话也是佛经。好，那这样可以印吗？师父，这是佛经啊，因为他说他是佛啊，那他说是佛，你就相信他是佛了吗？好，那菩萨的确他有在我们世间度化众生，但是佛有特别交代，佛陀有特别交代哦，交代什么？交代绝对不会自己在那边自吹自擂，我是菩萨，我是罗汉。为什么？泄露佛的密因，泄露佛陀亲自把你派来度化众生，叫你度众生，不是叫你在那边宣传你是谁。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呢，因为不能够分辨，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他是谁，我们就相信，那表示我们就没有了解佛陀的根本的什么，他的用意。如果这个菩萨不是很厉害，佛陀怎么派他来度众生？一定是要很厉害的菩萨嘛，那也是很厉害的菩萨，他可以千百亿化身，他才有办法在娑婆世界四处能够用各种方式来度众生。那然后度众生是他的目的，不是他来告诉你让你知道他是菩萨嘛。所以呢，他第一个他要度众生，他不需要让你知道他是谁他就能够度，这表示菩萨有能力嘛。第二个，度的结果是要你越来越有智慧，而不是对他越来越迷恋呢、啊，是不是？好，那好，那所以呢，要度化是要度化人，让人有智慧啊。好，那再来，他必须要用他是谁来让你相信他，那是不是就表示他的招数已经用到没有了，只好让你说他是谁，你要相信他。那是不是有可能有目的的？好，所以呢，佛陀说，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人一直说他是菩萨，那么他就违背了佛陀的教导，佛陀叫他要秘密，结果到处一直宣传，那这种人根本就是不可能被派来嘛。好，那第二个，有一种情况他可以讲， 就是我明天要拜拜的，或者是我五分钟后就要拜拜的，要拜拜之前可以留下一两句话啊，说其实我是谁再来的，像弥勒菩萨这样哈。所以他讲，唯除命中应有一副，除非呢，我明天就要走了，离开这个世间，我今天告诉大家，其实我是弥勒菩萨再来，好，其实我是文殊菩萨再来。好，那如果呢，诶，今天宣布明天阿界师父又抵雷，这样会有什么嫌疑啊？我今天呢临时宣布，所以忘记带供养，我回去呢赶快把房子卖了要来供养，明天还在，刚好可以供养到他。所以会不会有这种，你是在期待谁来相信你，到处宣传之后你从此声名大噪的嫌疑？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居士很可爱，他说，师父啊，我知道啊，齁，如果有人一直说齁他是谁谁谁齁，我就会问他说，啊，你哪不死啊，那齁，就直接问人家，你为什么没有死这样齁。他说，因为楞严经里面都有讲啊齁。好，那遇到这种事我们自己心知肚明，我们要有智慧，但是不用一直去跟他踢馆啊，好，不要一直去说，哎，你们为什么都不死光光啊，这样子也不对齁。所以呢，我们只要知道他怎么乱的，我们不要去做一个什么，哦，佛菩萨的侍者，那这样子两个人差不多程度。说为什么你知道我是假的，表示你比我高明，可是我们不是啊，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所以我们就是先保护自己，知道不要被骗。好，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人家骗人，说不定他是真的嘞，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自己都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那不用说，哦，每次都要好像要当做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一样，到处去跟人家踢馆，所以不需要。那佛陀说，因地不争，果遭淤屈，这些做坏事的人他自己就有他的果报，我们不需要去带佛去那边惩罚。所以记得佛陀是不惩罚人的，我们只有被自己的因果扭曲，被自己的恶因受的恶报所障碍，不会有佛菩萨要处罚谁，啊，什么天打雷劈的这种事情。好，所以呢，这是第四个叫做断妄语。那我们就今天看到这四个哈，杀盗淫妄这四个，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个原则，绝对没有啊危险。为什么？因为佛陀讲，如果我们能够持守这四种律仪，心就不会攀缘色身香味触法，那怎么还会有魔事发生？魔王就没有机会去陷害我们，因为他们能够用的招数就是用这些我们迷恋的、我们执着的、我们害怕的、我们搞不清楚方向的时候所产生的迷思。那如果我们都能够把持得住，他基本上就没办法控制我们。所以呢，这是这一个四种清净明慧里面的重点。那我们今天呢看到了107页到这个地方叫做道场加行。好，所以佛陀很慈悲，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群魔乱舞，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这四个标准去检查。好，那善知识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我们自己就要好好的去把握，而不是呢啊，只要遇到的就是，好，只要有一个形状的就是，只要很会讲经说法的就是，或者是只要长得很帅的那个都是，其实都不一定是。我们要用这四个标准去看，而不是去看说我喜不喜欢他，这样子的标准太危险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四种清净明慧。